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77回。听完了黄袍少女的话，这龙家老祖望了他好一会儿，这才沉声的说道：“千秋道友，又何必用这激将之法？你应该很清楚，我修炼的无情道功法根本不会动任何情绪上的弱点。不过圣女都如此说了，那老夫做主就再退让一步。你们到时候每只灵珠啊，拿出8个废灵来换，并且我会拿出总共数量的40%交付你们七灵一族。”
40%？8个废灵？不行，这个数量也就算了。但我顶多做主可以答应你每只战舟啊用7个废灵来交换。
黄袍少女同样露出了谨慎的表情。
7个？也就7个了，老夫答应下来了。下面我们要赶紧商讨一下在魔劫降临之前的其他方面的一些合作了。
龙家老祖呢略一沉吟，竟然一口答应了下来。这个自然，只要一开始的交换能够顺利的进行，我们七灵族很愿意和龙家呢继续其他方面的合作。千秋圣女一见对方真的答应下来自己的条件，大喜之下笑容如花的说道：“
好，那圣女请吧，这里啊不是酒坛之地，还是跟老夫到塔中继续详谈一下吧。”
龙家老祖点了点头，单手一动，做出了一个恭请的姿势。此刻的龙家老祖仿佛已经将刚才的金毛巨猿彻底的忘在了脑后。这也是啊，区区一名合体初期妖猿的捣乱又如何能和龙家和气灵的合作相比呢？后者可关系到龙家在魔劫降临时候的生死存亡啊。而几乎呢在同一时间，那头金毛巨猿却早已在了万里之外的某座无人的山头上徐徐落下。虽然刚才呀、用银色的火焰呢强行洞穿了迎仙宫外层禁制飞出来的时候，自然正是惊动了附近的一些守卫，但是以此猿诡异的遁速，一个闪动之下就瞬间的不见了踪影。那些化神甚至炼虚级别的卫士根本就没有办法追上啊。而且这些卫士一看追无可追，自然也不会真的用心再追下去的。他们派人呢向第九层的龙家略微的询问，得知呢逃走的竟然是一名合体期妖修，自然大吃了一惊啊，当即将破损的禁制重新的修补了一下，然后也就装聋作哑的故作不知此事了。不过有关一名合体期的金毛巨猿大闹龙家住处的事情，还是一阵风似的飞快的传到了其他一干合体老怪耳中。他们中不少人大为愕然之下，都派出了人手啊去细查此事，但是那只是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金毛巨猿，却就此啊踪影全无，再也没有任何的消息了。这让许多人心中大感郁闷之下，竟也有不少人呢想到了圣岛之事。不过这一切那只金毛巨猿自然不知道，此刻他在山头上双目四下一扫之后，通体的金光一闪呢、竟转眼之间化为了一名面容普通的青年。这青年自然正是韩立了。他呀先是用千变幻化，然后化为了妖猿的模样潜入到了城堡，接着呢再被那龙家老祖发现追到，不得已动用了惊蛰诀的神通，真化身成了山岳巨猿，和此老怪硬拼了几招。以他的肉身强横啊，外加惊蛰诀的神通威能，和半龙化的龙家老祖一番交手，自然是没有吃什么亏，但是呢也暗自吃惊， 对方龙化后的可怕的威能啊。不过韩立也明显的感到，不光自己只动用了五六分力气，那位龙家老怪也没有真动用什么大神通，否则刚才的一战将整座迎仙宫拆掉那也是大有可能的呀。不过呢，龙老怪如何想的，韩立虽然乐得这般轻易脱身，他才不管别的呢。现在他已经身处如此远处，以九仙山如今的人妖两族数量，纵然说那龙家手眼通天，也绝对没有办法追踪到此吧。在山头上恢复了真身之后的韩立略一低头看了一眼手中仍然是傀儡般木然的麒麟子，不禁轻叹了一口气，接着呢单手一掐诀，一道青光激射而出，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小道士的身躯中。麒麟子呀身躯一震，原本木然的面容呢突然有些扭曲，一声呻吟过后，突然一张口，一团青光包裹着一股黑气被吐了出来。
哎，师傅，你老人家怎么在这儿啊？我不是被一个老妇人给劫走了吗？
麒麟子双目一盲，一阵闪动之后一下子明白了过来，并一见韩立惊喜地问道。显然呢，先前发生的一切在禁制之力的作用之下呢，这小道士是全不记得了。哼，我要是不来的话呀，你就真落个根基全废的下场了。好了好了，事情的经过呀我会在回去的路上告诉你的，现在呀先离开这里再说吧。韩立没有心思和这位记名弟子废话呀，一声吩咐之后立刻袍袖一抖啊，大片的青霞飞出，将韩立和麒麟子一卷之下化为了一道青红的破空而起，直奔住处激射而去。当麒麟子在遁光当中听韩立稍加讲了一下神志不清的时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甚至呢牵扯到了龙家这个人族真灵第一世家的庞然大物之后，纵然说他一向大大咧咧的，也好一阵的呆若木鸡啊。韩立见此情形呢略微的感到有些意外，不禁心中暗想，这位弟子终于知道什么叫后怕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他此种念头刚在心中啊略微一转，小道士忽然在遁光中跳起双脚的大骂了起来，所骂对象自然是那老夫人一家和龙家了，直骂的是唾沫星子乱飞啊，脸颊飞红，大有要与龙家势不两立的模样。韩立见此情形先是一愣，随即哑然失笑，并最终开口喝止住了麒麟子。好了好了好了，我说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啊，找龙家要个说法我不会拦你的，但是也要等你有这本事才行啊。现在的你在龙家这等世家眼中啊，那就是一只蚂蚁般的存在，轻轻的一年就粉身碎骨了，凭什么去找龙家的麻烦呢？你若真有这个心思呀，还是等自己进阶合体再说吧。另外呢，你也不适合再在人前多露面了，回去之后我会传你一些功法，给你一些宝物和丹药的，等过了此事的风声小了一点，你和海大少就连夜离开此地，赶到天元城去，先加入此城的护城卫队中磨练几年再说。龙家势力再大，对天元城啊还是有几分忌惮的，而过几年之后呢，我也会回城啊和你们会合的。
啊，师父要打发徒儿离开啊？可万宝大会明明才开始不久，徒儿如此远的跑到此地，根本还没有正式看到什么呢。
小道士听到了韩立的话之后啊，不禁一呆，立刻连声的叫屈起来。
哼，还万宝大会呢？你的小命重要还是万宝大会重要啊？我纵然不怕那龙家，也绝无终日防备的道理，万一一个疏忽你再被抓走了，那该怎么办呢？难道叫为师再闯一次龙家不成吗？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清哼了一声，不客气的训斥道：“好吧，既然师傅有命，那徒儿听从就是了。”麒麟子呢，一见韩立板起了面孔，一缩脖子，喃喃说道，但显然呢，还是满心的不情愿呢。但是韩立自然不会再管自己这位弟子的乐意与否了。听到此言呢，神色一缓，点了一下头，并不再说什么了。接下来的时间，韩立不言语了，而全力的催动动光赶路。一个多时辰之后啊，他们就悄然的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早在大殿中等的几乎望眼欲穿的海大少，一见韩立真将麒麟子带了回来，自然大喜过望啊，急忙的冲上前来大礼参拜。月天呐，上次你报信的时候说已经找到了为师想要找的人，那个人如今在何处啊？韩立刚一在主位上坐下，竟问出了让海大少二人有些意外的话来。哦，师父，我二人在一处叫弥天楼的地方见到了师父所说的那个标记，并且呢也用信物见到了那名妖族前辈，他请师父啊明日中午到幻天楼相见。海大少恭敬地说道。明天中午，他够急的呀。好了，我知道了。哎，这几天你们两个呀就好好的待在此地，不要外出了。我呢会在附近布置一个厉害的禁制大阵，即使合体期存在闯入其中，也能够稍加钳制的。从明天开始啊，你二人晚上到我那里一会儿，我会先指点你们一些修炼过的东西，最后呢等此事风声小一些了啊，你们就出发。韩立淡淡的说完了这句话，将二人呢留在了大殿当中，就自顾自的离开了。出发？哎，师弟，这师傅说出发，这话什么意思啊？海大少听了这话呢，不禁有些糊涂了。嗨，你要说到这个呀，那可真是一言难尽喽。我可是被龙家给害苦了呀。小道士整张脸都变得皱巴巴的，如同呢丢了最心爱的法器一般。而海大少摸了摸下巴，自然仍然是一头的雾水啊。第二天，韩立花费了一上午的时间在住处布置了一个极其厉害的幻阵之后，就离开了宫殿，直奔两名弟子口中所言的弥天楼而去。按照海大少所说，这座弥天楼呢正好位于九仙山中心处的一片小型坊市群中。这些坊市啊都是人妖两族的各个大小势力临时组建而成的。虽然说每一个都不太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一个坊市呢都有各种最常见的商铺，有一些呢甚至于呢还有一些大坊市没有的特色店铺，专门出售一些其他地方商铺都没有或缺少的东西，而这弥天楼就是其中的一种。此楼不卖其他的东西，专门出售一种叫弥天石的材料。这种材料啊，算不上什么珍稀，但是呢，却是布置一些以幻阵为主法阵的必须的材料，故而一向消耗极大。哦，当然了，这种弥天石啊也是分等阶的，那些越厉害的法阵也就越需要等阶越高的材料。弥天楼就是唯一一家呢可以大量出售顶尖弥天石的商铺，故而不少人族修士化形妖修呢专门登门此店铺的。这就是弥天楼。韩立站在数间低矮平房组成的一片房屋前，望着最中间的一间上方挂着的一块牌匾，有些无语。但是纵然如此，韩立自然还是直接走进了屋子里边。只见屋内果然不大，但是收拾的是干净异常啊。除了两张桌子、几把椅子以及一个长长的货架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家具了。而那货架之上呢，除了一些看不出名堂的大小的矿石之外，
就再也没有任何的货物了。在货架前的一张桌子后，却正趴着一名头梳两个冲天小辫的小女孩，不过十一二岁的可爱模样，正无聊的掰着自己的手指玩呢。
哟，有客人来了，前辈想要买弥天石吗？需要哪一种等级的呀？要多少？我们弥天楼绝对是应有尽有啊。
这小丫头一见韩立出现，却立刻精神一振的站了起来，并笑眯眯的冲韩立招呼道，一副呢小大人的模样。韩立的神念往那小丫头身上一扫，神色却不禁一动，闪过了一丝惊讶呀。眼前的女孩散发着淡淡的妖气，显然是一名妖族啊，并且从灵压波动来看，还是一名化神期的妖修。若是谁真的被其有稚气面容骗过，那恐怕要吃一个大亏了。
哦，在下不是买东西的，是来见人的。
韩立淡淡的说道。
啊，哦，是韩前辈吧？佳姐啊，早就在后院等候前辈多时了。
女童闻言先是一愣，但是马上面色微变的冲韩立施了一礼。
哦，你是他的妹妹？
韩立真的有些意外，不禁的多打量了女童两眼。
哦，晚辈秦媚儿和素儿姐姐啊，可是一奶同胞的亲姐妹，晚辈这就带前辈前去见素儿姐姐。
女童眨着眼睛乖巧的回答。
好吧，投钱带路。
韩立不动声色的点了下头，于是呢当即在女童的带领之下，韩立进入到了旁边的一间偏屋之内，沿着一个打开的石阶向下进入到了地下。片刻之后，韩立的脸上可就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呀，整个地下沿着同一石阶竟然分成了五六层，每一层呢都各有一番天地的样子，甚至于呢还隐隐的能看到啊几名男女妖修在里面走动。怪不得此地带一个楼字，竟然呢是将大半楼房都修建到了地下去了。于是在韩立暗中的啧啧之下，他被女童带到了最下边一层的某间厅堂当中。在此地呢，一名身穿白色衣裙的绝色女子正笑吟吟的等在那里。韩立一睹此女那熟悉异常的容颜呢，只觉脑中嗡的一下，失声叫了出来。
婉儿，你怎么会在这里？不对，你不是他。
韩立惊呼刚一出口，又马上发觉了其中的不对，面色一沉的冷声说道：
哼，韩道友竟是最近声名大起的那位刚进阶合体的人族前辈，这实在是让素儿大出意外，看来我这星幻之术也无法影响前辈分毫啊。
那名容颜和南宫婉一般无二的女子轻笑一声，面容骤然一层白气浮现。但当此白气一散殆尽之后，此女赫然变成另外一名瓜子脸、面容秀丽的陌生女子。
你就是秦素儿，刚才的举动难道是想试探我不成吗？
韩立脸上的阴力并未消退多少，盯着白衣女子，口气不善的问道。
韩前辈开玩笑了，我怎敢试探前辈啊，晚辈的星幻大法这才刚刚修炼有成，尚不能控制如星，刚才若有得罪之处，还望韩前辈不要见怪。
白女子脸色微变，急忙解释。
星幻大法我倒是听说过这门神通，听说是天狐族一种了不起的天赋神通啊，能在不知不觉之间将自己幻化成对方最亲密之人，让人防不胜防啊。这么说你们姐妹是天狐王族中人了，不知道狐王如何称呼啊？
韩立神色一动，脸上厉色稍缓地问道。
晚辈姐妹的确是天狐族之人，和现今的狐王大人虽然有些渊源，但关系颇远了。
秦素儿冲韩立深施一礼说道，然后恭敬地请韩立入座。
刚才你的星幻大法能撼动我的心神，恐怕和此地的禁制也有一些关系吧。
韩立目光呢四下一扫之后，嘿嘿一笑，在主位上坐下了。
前辈看出来了。哦，这里是我天狐一族开设的店铺，的确啊，布置了族中的特有的几种法阵。若是别的神通倒还罢了，但若是幻术、迷魅之术的，的确可以威力倍增。若是在外面的话，前辈恐怕一开始的惊愕都不会产生的。秦素儿望着韩立，心知增幅后新幻大法的厉害，暗自呢倒真的有几分佩服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78回。第1178回，能看出此地设有禁制，这毫不稀奇。但是能一眼看出这里的法阵能对新幻大法增幅作用的，自然本身也是精通法阵之道的才可以呀。而听外界明明传言，对方是在蛮荒之地有了奇遇，才能短短的数百年的时间一下子呢进阶合体境界的，又哪有时间去参悟阵法之道呢？此女心念转动之下，原本爱有的一丝不甘和轻视啊，自然呢再也没有分毫了。好了，既然你已经答应小徒今日到此地，那应该已经准备好了韩某想要的东西了，我看那就拿出来看一下吧。听闻对方说是天狐族中人，韩立自然是仍然有些懊恼，对方竟然幻化成了南宫婉，但是呢也不打算再追究对方先前的试探之举，直接开门见山的说出了此行的目的来。哟，这个自然，晚辈回到族中之后，已经通过了各种手段，将前辈所要的材料啊找到了十之七八，相信能够让前辈满意的。贝灵啊，你将东西都拿出来吧，晚辈最近要处理一些麻烦的事情，为了以防万一呢，所以就将东西啊存在了魅灵妹妹这里。秦素儿点了点头，竟冲一旁的女童吩咐了一声：是，素儿姐姐。女童立刻答应了一声，接着一张口呢竟喷出了一颗晶莹圆珠出来，颜色微黄，只有鸡蛋大小。这是韩立见此情形呢自然为之一愣。哦，前辈所需要的妖兽材料对于我们妖修来说还是有几分忌讳的，所以啊没有将东西放进普通的储物镯，而是找了这么一颗小迷珠来装。它虽然只是族中以前一位前辈炼制失败的半须弥宝物，但是容量啊比普通的储物灵器大得多，并且呢还可以直接炼化入体，比较隐秘。秦素儿含笑的解释道：半须弥宝物，嚯，这倒是少见的很呐。韩立露出了感兴趣之色，并抬手虚空一抓，嗖的一声啊，那颗圆珠就稳稳的被射到了手中。与此同时呢，韩立凝重之色一现，将一缕神念呢直接探进了圆珠之中。珠中各种珍稀的妖兽骸骨，还有密密麻麻的其他的东西啊，堆积成了一座小山。更有一些盒子和瓶瓶罐罐之类的东西，装着一些不易保存和更加珍贵的材料，其中不乏一些高阶妖兽的内丹呢。以韩立的神念强大，片刻之间呢，就将所有的东西都过了一遍，甚至于连那些器物中所装的材料也用神念呢直接洞穿的清点过了。不错，的确是我给你清单中的大半东西都已经凑齐了，秦道友的本事韩某不得不佩服了。韩立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前辈若以为这是晚辈一个人做到的，那可就错了，这可是晚辈发动了其他各族的一些至交好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勉强搜集到的呀。秦素儿闻言却苦笑了一声，不管如何做到的，
仙子能将如此多材料送到我面前，我自然也不会悔诺的。秦道友，看看这些万年灵药，可够换取这些妖兽材料的吗？韩立满意的点了一下头，手掌一翻转呢，一只淡红色的储物镯出现在了手中，并手腕一抖，抛给了白衣女子。秦素儿呢，眸光一亮，一抬手就将储物镯同样的抓到了手中，神念探入其中，仔细的查看了起来。这个时候的韩立呢，不客气的将圆珠中的所有的妖兽材料啊，开始往手腕上的黑色储物镯中转移起来。一旁的女童见韩立这般举动，乌黑的眼珠咕噜噜的转动了几下，嘴巴微微一撅，但是却不敢说出什么来。显然呢，他觉得自己这边还没有验完交换的灵药，对方呢就大模大样的先将他们的东西收下来，实在是有些霸道了呀。不过妖族中比人族还要讲究弱肉强食的一套，而韩立呢又是一位合体期存在，女童自然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呐。好在秦素儿那边检查的也同样的飞快，片刻之后啊，此女长吐了一口气，就将所有的万年灵药都验收了一遍，脸上大喜的同时呢，竟然露出了几分惊疑之色出来。多谢前辈的厚赐，只是这些万年灵药的数量似乎比原先约定的还要多出一分来呀，不知道前辈此意是……女子又有几分踌躇的问道。秦道友不知是否知道千年之内两族即将遭受大劫之事啊。韩立望了女子一眼，神色平静地说了一句，哦，韩前辈莫非说的是魔劫之事吗？秦素儿闻言面色大变，好一会儿才喃喃地问道，你们果然也已经知道了，不错，魔劫即将降临，为了自保，现在稍微听到些风声的势力啊，恐怕都会在千年之内拼命的积攒实力，到时候一些两族紧俏的灵药材料恐怕短时间之内呢就会开始奇缺起来，为了万一呢，我打算继续将此交易继续下去，你我呢可以在魔劫之前一直交换两族互相缺少的物品，不过下次交换的可就不一定是妖兽的材料了，而是妖族其他特有的东西。韩立目光闪动地说道，晚辈也是这几天才无意中得知魔劫之事，至于将交易继续下去，这个没有问题，是晚辈求之不得的事情，以后前辈有什么需求可以直接去天渊城天湖一族开设的店铺留言就行了，这些灵药晚辈就不客气地收下了。秦素儿几乎想都不想的呢，就一口全部答应了下来。对于他来说，纵然换取的万年灵药再多，也会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消耗一空的。他能如此快的修炼到了眼下的境界，多半呢都是啊韩立先前提供的万年灵药的功劳，故而他对这种灵药的需求几乎不可能满足的，巴不得对方啊把这个交易继续下去。好吧，既然如此，韩某就不在此久留了。希望秦仙子在万宝大会上能大有收获呀。见此间事了，韩立丝毫没有再多逗留，起身告辞离去。秦氏姐妹自然恭敬的直接把他送到了一层地面的商铺之外，这才重新返回了屋子。素儿姐姐，你为什么没将那东西拿出来呀？我们花费了如此大的心血弄到它，不就是想多交换一些万年灵药的吗？刚一在屋子中重新坐下，女童呢忽然有些不高兴地问了一句，哼，若是前些天呢，我自然会如此做的，但是昨天我通过一位妖族的前辈得到了黑玉大会的请帖，我想啊先用这个东西呢看看能否在大会上换到其他更好的物品，若是实在没有的话，再和这个人交换万年灵药也不迟啊，反正啊对方刚才已经有将交易继续下去的意思了，不急于一时出手的。秦素儿摇了摇头，胸有成竹地说道，好吧，既然素儿姐姐已经有了主意，
那就算了。不过那个东西虽然对妖修没有什么用处，但在我们手中却实在烫手得很。这万一要露出一些风声，恐怕会招惹杀身大祸的。我看的还是尽早的将那个东西脱手的比较好。女童呢，虽然说点了一下头，但是脸上呢，仍然忍不住露出了忧虑之色。妹妹放心，我心中有数的，所以呢，才没敢去参加那些普通的小型交易会，而只打算呢，将它在黑玉交换会上亮出来的。秦素儿眸光一阵流转，十分凝重的说道。这个时候，韩立已经在返回住处的途中了，他自然不知道，最后说出和二女继续合作下去的话语，竟然让自己呢，反而错过了一件宝物马上到手的机会。而在为下一个得到如此多的妖兽材料，他还在心中暗自高兴。如今呢，已经只差两三种物品了，就可以炼制第二座极山，而万宝大会才刚刚开始。虽然说剩下的材料颇为的珍惜，但是全部凑齐的话，绝对不成问题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过，当韩立兴冲冲的回到住处的时候，却万万没有想到，一位意外的客人登门而来了。是你？韩立望着眼前的紫衫少女，是一脸的意外之色呀。眼前的女子是谁呢？正是当日跟在黑凤王身边，名叫戴儿的妖族女子。此女虽然只是化神初期，但传说姿色过人，在妖族年轻一代中名声甚大，深受黑凤王宠爱啊。但他当初在飞仙峰初见韩立的时候，表现的是极为的冷淡，这一切呢，都不是韩立最在意的。他在意的是对方是否真是当年那个叫戴尔的小女孩。如今此女啊，在他刚返回住处的时候呢，突然登门造访，自然是大出预料之外啊。道友突然造访，难道是奉了小道友的命令吗？韩立凝望着眼前充满了清灵之气的少女，不动声色地问道。不是，是我本人想来见见韩前辈的。紫衫少女终于开口了，让人一听之下呀，异常的舒服。见我？韩立神色一动，不错，晚辈有些话想和前辈是单独的谈谈。紫衫少女双眸清澈如水，扫了一旁站立的海大少一眼，大有深意的说道，你先退下，没有叫你不要进来。韩立摸了摸下巴，目光一闪的吩咐了一声。海大少虽然大感兴趣，自己这师父和少女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自然不敢违命啊，当即强忍心中的好奇，躬身一礼就退出了大殿。至于韩立的另外一名弟子麒麟子呢，因为前番大闹陇家之事，自然不会再轻易的在人前露面了。纵然说还有其他人见过小道士，知道啊是韩立的一名记名弟子，陇家老祖也因此真撕破脸皮找上门来，韩立也丝毫不担心。他自然有万般借口，将先前所化巨猿和自己本身的关系啊，脱的是一干二净。现在紫衫少女一见海大少真的离开了大殿，二话不说，单手一翻转呢，一块散发着淡淡白光的绢帕浮现而出，并往韩立眼前呢稳稳的一递。韩立一见此物，神色是微微一变呢，半晌过后，这才轻叹了一口气，哎，戴儿，果然是你这丫头啊！这块只是低阶灵气的绢帕，正是他当年送给那个叫戴儿女童的一件小物品。虽然说此物啊，除了有一些避尘作用，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但是呢，当年的小女孩儿收到此绢帕之后，却喜爱异常，一直是贴身收藏着。 眼前的紫衫少女既然能够拿出此物，果然呢，就是当年的小丫头了。紫衫少女听到韩立之言，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沉默了一下之后，突然一抬手，竟用两根玉指啊，将头发上一根光滑如玉的黑色的凤钗一拔而下。下一刻呢，黑色凤钗爆发出了一团乌光，同时呢，一声凤鸣过后，竟化为了一根半尺来长的乌黑的羽翎。几乎同一时间，紫衫少女的脸上啊，突然白光大放，一时之间呢，刺目耀眼呐，让人难以直接凝视。韩立纵然说修炼有灵目神通，不提防之下也是双目一闪，但是下一刻蓦然想起了什么，瞬间再次睁开，只见目中蓝芒闪动，无视女子面上的刺目的白光啊。他表情呢一下子变得奇怪了起来，而紫衫少女脸上的白芒消失殆尽之后，现出了一张宛若月宫仙子一般的绝色的脸庞啊。不说此女空谷幽兰一般的独特的气质，但那象牙雕刻成般的五官，竟和南宫婉呢有着惊人的七八分的酷似，再加上同样的清灵之气在身，两者呀若是站在一起，任谁都会认为是同胞姐妹的存在，但若是仔细的观望啊，也可以发现两女的一些不同之处。而南宫婉面容啊略显温婉，显得更亲切可人一些，而紫衫女子呢五官虽然更加的精致，但是给人呢感觉清冷一些。不过在明清灵目神通之下，韩立可以肯定对方面容的确是真的，并没有幻术施加其上，而且呢他从紫衫女子的眉宇之间处依稀看出了当年女童戴儿的几分婴儿肥的容颜，但是和现在相比啊，自然还是相差极大的。韩立望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娇容，纵然一向是镇定异常，也怔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韩娜说，我现在的模样不知道和南宫姑姑相比有几分相似了。紫衫少女目中一光闪动之下，似笑非笑的说道，这是怎么回事？你长大后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模样？难道你在什么地方已经见过了婉儿不成吗？韩立强压住心中的震惊，恢复冷静地问道，姑姑的名字还是戴儿从大叔这里知道的，又怎么会见过南宫姑姑的？紫衫少女嘴角一抿，轻轻一笑，身上的清冷气息啊一下子去了大半之多。我说的，我想起一些来了，不过有些地方还是不太明白。你韩立略一思量，双目一眯，一下子想起了什么，但仍然有些不太肯定的样子。韩娜说当年陪我在石堆下的那几天里边，曾经给我讲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角啊都是大叔和南宫姑姑吧，而最后一天里我哭闹得厉害，嚷着想要见母亲，你就将明印有南宫姑姑画像的一块玉佩拿出来哄我，才让我呀一下子安静下来。紫衫少女美眸放光，声音越发的柔和起来，你那个时候一脸的婴儿肥啊，的确是非常的可爱。韩立听了这些话，也回想起了当年受潮破城的时候，陪着小丫头呢躲在乱石堆下的情形，嘴角呢也不禁露出了一丝笑意出来。这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现在的容貌是我修炼到化形阶段，黑凤之血激发后重新塑形的结果，为什么会变成如此接近南宫姑姑的模样，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当日那玉佩上南宫姑姑容貌太过出众，给我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的缘故吧，这才是在化形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化成了近似的模样。韩大叔是个合体修士，应该很清楚我们妖族的化形根本是没有办法自我控制的，最后会生成何种容貌倒是大半是看天意的呀。紫衫女子呢咬着嘴唇露出了一分不好意思之色，原来如此，若是这样的话的确大有可能啊。
韩立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了。但是看着此女和南宫婉如此近似的花容月貌，最终呢仍然不觉得有些发苦啊。他今天呢还真是有些邪门，先是碰到那秦素儿，被其心幻大法所化的南宫婉呢吓了一大跳，这结果一回来之后又面对眼前同样近似的一副容颜，难道说婉儿真出了什么事情吗？韩立啊是修仙之人，对一些冥冥中的预兆之类的东西自然他是有几分相信的。韩立眉头不禁皱了一下，心中略微有些担心了起来，因为他感觉到可能他的婉儿真的遇到了什么危险，要不然不会有这些预兆出现的。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79回。